有没有在听啊？
你有没有在听啦？
你在听吗？
有在听吗？
有没有在听啦？
好啦好啦，
欢迎收听东东与西敏的 Life Enjoy。
嗨，大家好，我是西敏。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帅哥，他是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杨颖。
杨颖是谁呢？杨颖是以前我们最是城隍局律师的客场。好，没关系，这个部分我们待会慢慢来叙述。那我今天这个焦点人物呢，我邀请到杨颖好来跟我做一个对谈。那最主要是杨颖他接下来有一个非常个人的演出。
演出、
哦、对，那其实还蛮我觉得还蛮令人兴奋的。然后我就很兴奋的去call他说，可不可以让我采访一下呢？
很开心受邀。
然后呢，我现在先来介绍一下杨颖。好，杨颖他在还没有出道前，就是他还没有他是一位创作者，然后一个非常会唱歌的男生。好，那他斜杠很多，那待会我来一一介绍。那最主要是我在他还未出道，还在学校刚毕业吧。
对，那时候刚毕业，是小河岸吗？
对，他还不认识我，然后我就去偷偷看他了。对，然后我就看到，哎，这个男生真的非常有魅力啊，然后他有一种特殊的气质，这个气质跟一般时下现在的年轻人稍有不同，不能说稍有不同，蛮不同的。
哦，
你自己可能不觉得，对不对？
我没有感觉。
对，那时候我感觉就是，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不止杨颖啦，还有另外两位他的师兄师弟们啊，就举办了一个小型的演出
啊，
然后我就去看，然后觉得非常好，就三个大男生，然后都是刚毕业，然后对音乐各有
热情与想法吧。
对，然后但是他整个的演出我觉得是没有太深色，就是算是一个蛮完整的演出。对，所以聆听跟观看都蛮好的。对，然后印象就更加深刻。然后后来他们就开始创作，然后开始进入了这个繁华的演艺圈、娱乐圈，
繁华的娱乐圈，
对，
五光十色，
五光十色，对。但是杨颖比较，我刚刚讲的比较特殊的部分，我就开始研究他了。那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并不是音乐科班出身。
嗯，对，没错。
好，那你先聊聊你怎么会踏入这个领域，然后进入这个环境。然后我还要介绍一下，他是那个台大数学系，
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科
系。虽然这个好像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提出来哈，可是确实是，就是台湾最高学府都是数学系，怪怪的。
对啊，数学系的人真的想法都怪怪的，自己没有办法否认，
自己没办法否认。好，来说一下。
那个时候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唱歌，然后大学的时候加入了合唱团之后就一直在唱歌，然后因为我们的合唱团的环境是大家会去花钱去学唱歌的，学声乐，然后我就学了，比如说合唱团的唱法比较古典的，后来又学音乐剧各种的唱法，反正音乐我喜欢嘛，然后后来又唱阿卡贝拉。一开始就只是这样，就很有热情的一直唱歌，然后也学一些音乐上的东西，譬如说怎么编阿卡贝拉的歌曲之类的。那后来我有一个学弟，他去文化大学学流行乐，那个时候他就认识了林隆璇老师，然后也是因为他的介绍，把我介绍给林隆璇老师之后，就踏入了这个 繁华的圈子，
有很繁华吗？
五光十色的圈子这样。
对，那个，但你什么时候发现你就是你只是喜欢唱歌？
对
对，那你觉得你自己
创作，
因为他唱歌真的唱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是因为你学了之后变很棒，还是怎么样？
哦，是学的。
是学的吗？你之前
就是学的。
真的吗？
因为我很认真，我燃烧我的青春与生命。
OK，
在让自己唱歌变好听。哦，
我可以认证一件事情，因为我认识杨颖到现在，我发现他真的是属于天才型了。因为我发现就是说他很多东西他不是不会，但是你教予他的时候，诶，出来的东西就发现，诶，他是可以做到的。哦，所以这也是让我很多就是很好奇啦，就是我很想解剖这个人到底是里头是怎么样发展出来。
哦，我觉得我学东西的时候，嗯，会用一个很数学的想法去看待。嗯，就是我会去找好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想为什么它好，它好是为什么。然后我可能分析出几个点了以后，我就去往这些方向前进。
对，讲起来好像挺容易。我之前跟大家分享，因为数学系嘛，哈，我就说，哎，其实我以前数学很好，然后我就跟他讲巴拉巴拉，他就说，哦，那不是数学。我就顿时，哦，原来，
哎，我都忘记我做过这样的事。
对，就发现说，哦，因为我一直很想了解这个数学系他们到底在学什么，然后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思考的。说实在，目前为止我还是不是那么清楚，所以我始终对他存在着好奇感。对，是，这是真的啦。对，就是我很容易好奇，就是说，哎，这个人那个。对，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就是下一个阶段了。下一个阶段呢，就是因为前面的他的影子永远在我的心中，所以呢，我们就合作了《最是橙黄橘绿时》好这部电影。那杨颖在里头是什么角色呢？他其实有担任一个演员的角色，但是虽然在片子里头没有太多的画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出就是他在里头唱了一首歌。对，那这个歌其实是杨颖创作的。好，杨颖跟我一起创作。
对，没错。
对，然后这也是让我也非常的开心，还有就是经验啦。好，经验并不是说我们这首歌有，其实我个人觉得蛮好的。
我自己也很喜欢。
对，但是就是说这个过程里头其实我们非常的快速。好，那我在丢出一些资讯给他的时候，杨颖有一天就，哎，是给了我一个词。
对，给一个，
先给了一个词。对，然后，哎，我觉得好像不大对这样子哦，然后我就也很快的把这个词做了一些整理给他。对，然后再没几天他就谱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切合的曲子来。对，那个，而且这词曲感觉非常的
贴合。
对，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是挺少见的。那你可以说这是啊，可能是巧合或者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它并不只是这样。对，然后后续呢又有一些事件啦，这样子。就是我的配乐也是就是《最是橙黄橘绿时》的配乐，也是请这个杨颖来做。然后在这个过程里，其实他是第一次嘛。
对，我那时候是第一次。
所以我其实常常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都看到一个非常茫然的脸。
哦，我吗？
对，就是说，他好像不清楚你讲的，就是说，可是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杨颖给我感觉是他不曾去反抗，就是说他是非常认真的去聆听。是不是这样？
是。
对，那因为我们 很多在外头的合作，你会发现诶，大家会比较主观啊，就是你会带着主观立场去想这些事情，然后你会有很多你不认同的或者是什么的，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们他会比较坚持他想要的做的。
嗯，
那可是我在这里头就是在跟杨颖合作的过程里头，我都发现他都是在聆听你想要什么，你要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解析你所说的话，是不是这样？
对
对，
完全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很特别，哦，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然后也确实是他并不是他后来给你的东西呢，其实是有经过他内化的。
嗯。
对，
有
在他内化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他那个茫然的脸是他在倾听，而不是他不知道。
哦，对啊，我刚刚想说，哎，我的脸看起来很茫然吗？我应该是边听，然后一边
想，
是，
对，因为他们不会，他不会给予很多的否定的或者是自我的意见，他会先倾听。对，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跟不容易的事情。
嗯，
这很少见的。然后但是他会去可能去组合脑子里把他就是里头所有所知或者是不知的东西去搜寻，然后去做一些组合或者是创作，然后再呈现出来。我觉得常常那个东西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哦，原来他都很清楚
哦。西敏讲得好好透彻哦。因为其实我会这么认真，就是听别人讲东西会这么认真，然后会一直去想那个话的意思，是因为我常常听不懂别人讲的话。
嗯，
我不知道他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什么，他是在开玩笑还是他是非常的认真在讲这句话。嗯，我常常会分不清楚。
那请问一下，你有曾经判读错误的那个吗？因为我们两个好像都还比较 OK， 我自己觉得啦，你觉得呢？
哦，有啊，我有判读错误啊，而且很尴尬，就是跟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熟悉的长辈在吃饭，然后因为他比较风趣嘛，然后他讲一讲，就是讲到他最近身体状况不好啊，哪边生什么病，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然后我就笑，然后就超尴尬的。所以我都会先保持一个
一个空间，
对，一个空间，先不要做出太及时的反应。对，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对，所以我就说，这个杨颖其实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是他是特别的。那他的特别是因为跟一般的大部分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讲特别，其实我后来解读啦，其实并不是说特殊到什么程度，而是可能跟人家不一样。
嗯，
对，所以就变成说你是小众、小素人。
哇，
所以大家要理解你是比较困难的。
是，我要理解大家有点困难，
也有点困难。
真的。
那这个过程我认识杨颖，他于是我们挑战了非常多他不曾做的事情。
是的。
然后也发他也都能够发挥得很好，然后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属于天才型的那个。当然他我觉得他自己应该没这个感觉了。
对，我没有这个感觉。
怎么会觉得我是天才呢？好，那杨颖他的斜杠呢有很多哦，那你说说看呢？
我现在是一个词曲创作的歌手嘛，然后我也有在做歌唱教学，我还有在华冈艺校教学生编曲软体，然后怎么创作。
还有制作。
对，还有做制作。嗯，然后有时候也会接到一些小小的配乐。
嗯，
就是跟音乐有关系的事，嗯，可能都沾一点点。
嗯
嗯，
其实从你毕业，你是数学系嘛，你现在
已经
离
很远了。
创作人。好，那这些年我也不要说多少年了，就是在这个领域，有 已经有一些些经验，对，跟生活跟那个、嗯、那你怎么用你的眼光或者是你的心去看这个历程，然后你的有没有疑问，有没有领悟，有没有进步？
嗯，一开始在做这件事情，就是说跟大家的想象一样，也许就是唱歌啊，创作，然后就表演啊，然后当歌手啊，这样。但你就会发现说，在现在这个环境啊，这样子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是没有钱的，对。所以说后来就慢慢开始做一些不是说演出歌手相关的事情来支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学唱歌很久，然后一直也有在合唱团的时候教学弟，所以后来我就有做歌唱教学来慢慢去先支撑自己的生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部分它会消耗你对音乐或是创作的热情，我觉得、嗯、然后当你发现的时候你就是要去调试嘛，因为热情没有的话就很困难，没有热情
是
就是不可能的、嗯、
做起来就是痛苦的，
对，没有热情就是痛苦的、
嗯、
所以在这中间就是要去调配自己的想法，就是说今天我做了一件事情，我是因为开心还是我是因为我想要得到。
嗯，
如果你做什么事都是因为想得到的话，那你的热情就会消耗得非常快。
嗯，
这是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领悟。
嗯
对，
那好，你前一阵子有发一个单曲是不是
啊、有一个算 EP 吧，
EP 有一首歌
现在是前年了，2019，
就是有一首歌是二分之一的世界。
对，
你是因为要跟你的老板符合他的那个
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
配合他，
没有，这是一个巧合，真的是一个巧合。
所以你是二分之一的世界，
没有，这非常的巧。那个时候这个弄出来，然后 EP 决定是这个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哎，怎么？
是这个、
就对这么的对仗、
哦、所以是老板他的那个他想要说哎，我要用这个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这一切都是巧合。
OK
对，
好，那二分之一的世界就是其实你就在讲你对这世界的看法。
对啊，
对不对？
嗯，
好，那为什么是二分之一？
因为像我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就是读到台大数学系嘛，那我之前的成绩就是不会太差。
嗯，
那在这个学习的过程，我们一直会有一个标准答案，就也很习惯子，很习惯这样子的思考，就是对跟错，二分之一，黑跟白。
嗯，
但是逐渐接触不是学科或是课业以外的事情，可能
就是到进入社会之后，
对，然后进入社会跟人相处那个过程，还有很多情感或是很多想法，
嗯、
就会发现说。这个标准答案这件事情是只存在于某一个部分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这样子的思维是占非常非常小的、
嗯、
对，所以说才会写出这个二分之一的世界，里面的歌词就是二分之一的世界想象中的白与黑拆开了凑不成对，仍然是一片灰，就是你就算这样子你想要很努力的把它二分法划分、
嗯、
可是你实际去
很难做到，
对，然后你实际去试了之后发现你这样二分法划分所有的事情都一团糟。
嗯，
对
所以我发现数学影响你挺大的，就是它的逻辑，你很多东西的逻辑都还是在那个，
对啊，
是不是？
对、
嗯、
就是那个想法、
就是你就可以找到一个方法去想事情。
对，
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因为我曾经见过那个杨颖教一个新人算是去唱，就是不是歌手唱歌，然后他的声音飙不上去、
嗯、
然后你用了一个方法，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就是他你我现在已经忘记那什么方法但是他就 唱上去。
对
对，所以后来我发现，而且这个方法可能是他研究出来的，我猜啦。
对啊，对，
是不是？
是，
对。所以因为我很少看到人家用，不是很少，是没有听过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可能对很多事情他有可以去透彻到事情的本质，所以你可以找出一些方法去处理这个产生的问题。
哦，
对，是不是
声音上是啊，声音上是
生活上是
生活上我就不太敢这样讲我还在努力的学习
对，就是可以掌握的东西还
很有限，还很有限哦，尤其是那个每一个人，
嗯，
就是说我
还有情感嘛，
对啊，
对，
就是说我常常猜错别人的意思嘛，
难怪了，难怪他常常在听我讲的时候，其实他就是其实没什么反应，
就是先不要有反应，
对，然后
已经变一个习惯。
我就问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你觉得这样子你有什么意见呢？哦，没有没有没有。所以有时候刚开始我都会觉得说，这样他听得懂吗？
有，我都有听进去，
对 对。
然后我就会做很多的就是
功课，
对
对，
然后才找出一个最大的那个
对对对
集合，
对。是很厉害，而且非常的聪明，就是天。只是就是说，因为杨颖是双子嘛，
嗯，
所以我通常看双子都有两个面相，至少，所以我看到的搞不好是一个面相，另外一个面相可能我都还没看过，会不会
就不知道是哪一个部分了？
那刚刚讲的是二分之一的
世界，
那个是第一章，
对，是第一章发的 EP。
对，好，然后我们今天呢特别重要的主题就是杨颖这边要做一个个人的
演唱会，
但是他也不算是个人，对不对？他有另外一个创作者跟他一起互动，然后就是我们非常仰慕的李格弟夏雨，就是他有两他有三个名字
他有好多个名字
真的
对
对，夏雨就是写诗的夏雨，然后另外就是在作曲
流行歌，
对，流行歌的作词人李格弟，那因为杨颖之前在网上有做一些
YouTube 的翻唱，对
对，然后你说一下
那这个为什么会认识李格弟老师非常的奇怪，就是呢李格弟老师的说法是他有一天就 YouTube 就看到，就是 YouTube 推荐他我的翻唱然后他听了之后觉得很好听很喜欢，他就 Google 我，然后就找到联络我的方式他就联络我的公司，就这样，所以他认识我。
对，那他要干嘛？
他那个时候觉得我的声音可能就是喜欢我的声音吧然后喜欢我唱歌的方式他那个时候想要帮我写歌，然后想问我的公司有没有这个机会或是这个需求对啊，然后就约了第一次见面，想说认识然后就聊天，然后也聊得就是蛮开心的他就问要不要做一场就是音乐会，然后我唱歌全部都唱他写的作品，因为他说他出道这么久没有人这样子做过然后我当下的想法就觉得哇真是太酷了，有我这样听我蛮想做的对，就做了。
对，你那个这件事情他在讲的时候你的是不是脸部又是一片茫然是这样吗？
有的有的是，就是先保持一个中立的表情，对
对，因为
很酷
因为李格弟其实在这个唱片圈，在音乐圈里头，其实算是他是有非常长久的一个成绩嘛他的作词对，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跟仰慕他，
对啊，我就
被钦点，
对啊，我就很惊讶，我非常的惊讶，然后我就觉得真是太酷了，一定要做。对，就是、
那你有没有问说，哎，为什么觉得你的唱他的那个东西他很喜欢？没有去深聊这个。
哦，我们后来有聊天，然后他觉得 他有跟别人讨论、啊
嗯、
然后他跟他好朋友的共同想法是觉得我的声音很纯洁，他可能就很喜欢这样。
嗯， 嗯， 嗯，
对，有点害羞，自己讲很害羞耶、欸、对，
有你很害羞。对，杨颖的声音真的，其实他的爆发力，我个人是觉得啦，他的爆发力有时候还没有真的爆发出来、
嗯、
对，我觉得他的能力，他歌唱的能力，我觉得我目前真的很少见有这么好的能力，真的。对，然后因为我觉得唱歌要唱到就是灵魂里去了、
嗯、
那他有一些部分让我有这种感觉。对，那但是他还不没有全然，所以我说他那个爆发力是还有的，还可以再
继续
继续。对，那个是一种境界，我觉得那是、嗯，到达一种某种艺术的境界。
嗯，
对，那种唱歌的感觉，
希望可以保有热情的一直这样唱
进去。对，好，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你的很期待的李格弟跟杨颖的演唱会，
在3月18号、
嗯、
在女巫店。
嗯，
女巫店应该可能要大家 Google 一下地址，我记不起来。
对对对，
女巫店、
嗯、对。
然后那个演唱时间比较特别，因为那个场所的关系，是晚上9点入场，9点半开场到11点。
嗯，好，杨颖这边呢，他有总共有12首，
嗯，
李格弟的过去的作品，对不 对？
对，
你要唱。那其中呢，哇，有一些真的是蛮经典的，就是有徐美静的
《风的叹息》，
然后有赵传的《男孩看见野玫瑰》，好，李雅明的《酷》，还有陈绮贞的《雨水
一盒》，
然后游荡的是
那个一个音乐剧、哦，那个音乐剧好像是陈建奇老师负责做音乐、
哦、
然后李格弟老师填这一首词，然后当时第一个版本的演唱是现在的歌王歌后是吴青峰跟魏如萱。
哦，
对、
okay、
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
好，还有魏如萱的勾引。
嗯，
然后齐秦的痛并快乐着。
对，
下雨越混越对，雨人。
嗯，
还有信的炼金术。
对，
万芳的如同爱一样的。
是，
然后这个是魏如萱的
Ophelia。
Ophelia 还有一个 No Name， 越爱越爱。
对，
这个 No Name 真的我就吓一跳，因为他真的有一阵子哈，
嗯，
有出来，然后现在好像没有。
对啊，
嗯，这首歌也蛮好的。
那首歌很棒。
对然后这中间真的因为有一些我是没有听过啦。对，但是像有一些真的蛮经典的哈，像男孩看见野玫瑰。
对啊，其实这些歌我在做之前我也没听过。那为什么、
啊、
为什么会选出来？
嗯，
因为那个李格弟老师有给我他的一本，
太年轻了
他有给我一本诗集。
嗯，
就是他的诗集。
是，
那除了有一些比较近的歌我可能是上 YouTube 一首一首听之外，
嗯，
也他那本诗集我是整个翻过一遍之后，我对哪一些文字我觉得很有感觉、
嗯、
我把它写下来，然后一首一首听，然后我就 觉得啊，这些歌可以放进去歌单。
嗯，
然后有一个初步的歌单出来之后再跟李格弟老师讨论、
嗯、
这样子生出这一次的曲目。
嗯
嗯，
里头有一些跟我有一些关系
哦。
对，像因为我以前也在唱片圈，所以呢，其实下雨的越混乐队是我们公司发的，
是吧？竟然是这一张，
是的。对，所以那时候有一些活动啊，像那个我们都有在进行。对，那蛮早期的，应该是那个友善的狗
哦。
对，那时候。对啊，男孩看见野玫瑰，我是觉得他的词曲实在太棒了。
嗯，
对，就是他已经，我觉得这是经典中的经典，这样
真的。
对，痛并快乐着。
嗯，
啊、哦，也是，其实他那时候这个也是他的这个诗词，其实那时候都非常的受大家关注了。
嗯，对，像这些歌啊，
嗯，
有一些应该我还没出生的感觉，
是吗？
我其实也不太确定，
有可能耶，
但是就是我这样子，
是耶，
对，这样子我回去翻，
应该没有，应该出生了，但是还
懵懂未知，
对，可能还抱在怀里。
对，然后我就是这次去翻才发现，哇，很多
真的很经典，很多年前啊，像许美静这个应该也是很久以前，
对
对，然后看见也是啊，对，李亚明的酷啊，嗯、
对
对。然后 No Name 是
No Name 比较
后面一点、嗯、对，然后魏如萱这些陈绮贞应该是都比较稍微
对
后面一点的。好，那你在这过程里头再说说你怎么进行这个小型演唱会。
进行吗？
对，你会有一个乐团
哦。我的乐团是我的也是台大的学弟然后因为现在有很多大专院校的比赛，然后他们、嗯也常常去参加，然后也成绩不错、
嗯、
所以这一次就是想说跟他们一起来做做看、
嗯、
然后我们的编制会比较 acoustic， 就是木吉他、电钢琴，然后香鼓，
嗯嗯，
做出一种就想要符合这个主题、嗯、它整个感觉会有一种流浪诗人的感觉。
嗯，
对。
那你自己在看了这个比如说李格弟的词这些，然后你一定也听之前的这些歌嘛，对不对？
对。
那你现在你想要怎么诠释他们？
嗯，就是怎么诠释哦。
对，就是音乐上你会做一些变化嘛，对不对？
会啊会啊、
嗯、
就是会像有一些很摇滚的它就会变比较轻、
哦、
比较
就是比较偏重他的诗意，
对，整个
对对
整个我会用非常文字的方式去唱它、嗯、就是编曲它能够影响一首歌的氛围嘛，
对，
然后可能有一些你看文字它可能很悲伤，但是曲子写上去就没那么悲伤了、
嗯、
有一些歌会这样。那像这次我们的编曲还有整体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都是尽量去贴合它歌词我单纯看字的感觉。
嗯，那你对于李格弟的这些，那你后来看了你有没有什么你自己的感想？是
我自己的感想，我觉得他
写不出来。
对，第一个当然就是我要写出来可能要40年后之类的，就是我现在当然写不出来。然后我觉得他的那个文字有保留给读者很多的空间去想这件事、
嗯、
所以在看这个词跟思考的过程，我觉得有更了解自己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不错。
什么意思？
就是
你有更认识自己。
对对对对，然后会去想说我是怎么看待这个词，因为比较近的很多的歌词的趋势就是要很白话嘛，
对，
因为很白话大家听得很快，然后很快理解。那在这个情况下其实留给歌手的空间就不多，
而且它应该比较不符合一般词的这个逻辑的写法吧。还是 OK。
其实我觉得它还是蛮符合逻辑的，就它有一个先后关系、
哦、OK。
只是你可以用很多种方式套进去它都成立。我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过程也是蛮有趣的。而且其实我在准备要表演歌曲的时候，我一定要用铅笔，我一定会用铅笔自己把歌词全部写一遍，对，不然我记不起来。对，然后在这个写的过程我自己也是蛮享受的。对，这一次的音乐会我自己本人也很期待啊。
对，但是它位置很少。
对，它位置很
少，所以大家要早一点去。
而且女巫店可能是一个比较有个性的店，它不提供预售，它一定要你现场排队买票。
对对，因为预售就没那个味道了嘛。然后还有就是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比较真实的一个表演场所。对，所以它当然少来讲大家互动就会比较贴近。
嗯，
对，所以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
对
嗯，
很期待啊。
我也期待，对，然后也期待你看怎么诠释他的这些歌。
好啊好啊好啊。
嗯，接下来呢你的其他的计划有吗？
哦，有，我三月中吗？应该是三月中会发第二张 EP。
嗯嗯
嗯，然后在这个 EP 的筹备过程中，这次有拍 MV、嗯、然后 MV 里面有算是有小演一段
哦，
就是有剧情的 MV
已经拍了，
已经拍了
哦。
然后我就觉得哦，好险好险，当初有接受过戏剧的训练。因为那个时候第一次在最是成功局律师的时候，第一次真的有机会可以去演戏这样。
嗯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接触之后，自己陆陆续续也有学习啦，也有一些想法。
嗯，
就是好险有这些经验，我在拍 MV 的时候才可以就是
发挥出来，
才不会说哦，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什么？嗯，
啊，蛮庆幸的。对，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 follow 我，到时候会有消息单曲释出。然后 MV 我觉得导演把我拍得很帅。
你已经够帅了那样。
我真的觉得他把我拍得很帅。
Okay.
我自己都吓一跳。
哦、oh, 真的。
对。
Okay. 那你要怎么 follow 你呢？
可以上Facebook 搜寻杨颖啊，木易杨电影的颖、嗯、可以找到我的粉专， IG 也可以追踪我。
OK、嗯、那我们可不可以要求你清唱？
哦，好啊好啊。
你来唱，看你想唱什么。
风的叹息。好。如果你不能爱我，就请原谅我的寂寞。如果我还继续爱你，也请原谅我的犹豫。如果我还能爱你，而我的犹豫却打扰了你，就当它是风的叹息。大概这样子可以吗？还是要再唱一首？
那你那个嘞，二分之一的那个呢？
哦、
世界。
二分之一的世界，想象中的白与黑，拆开了凑不成对，仍然是一片灰。二分之一的世界，看谁扮演谁，越是相信越变成傀儡。
好，谢谢。好，那杨颖我们今天到这边咯。
好
好，谢谢杨颖。
谢谢西明。
然后接下来希望下次还有其他的活动，我们再邀请这个杨颖来。
好啊好啊好啊
好
啊。
好，拜拜。
拜拜。